乐亭在御教场和王大鹏比武，眼看着乐亭性命难保，突然从教场的外边来了二公子岳雷。岳雷是怎么到的御教场呢？前者二公子岳雷给父亲上坟，被凶僧慧灵抓住，押到秦桧家的水牢。多亏宗方、宗良父子两个帮忙，以到秦家代府为名，把金毛太岁牛通、小神仙诸葛瑾、韩启龙、韩启凤等人带进相府，救出岳雷。刚往外跑，冯忠、冯孝、徐宁等人一步赶到，追杀很紧。岳雷因为被水泡了一天一宿，腿不好使，由韩启龙、韩启凤两人架着往外跑。这时候秦府的贼人就围上来了，眼看着秦府大门要关上，如果大门一关闭，谁也别出去。岳雷说：二位哥哥，我自己能走，你们快把门口抢过来。韩氏弟兄这才甩了岳雷，杀退敌兵，杀出门外。众人来到外边，飞身上马奔十字街，岳雷就被撂到最后了。他咬牙忍痛出了秦府，解下自己的战马，想上马可上不去了，两条腿在水牢里泡的全不好使了。心想的是好，腿打掉，一抬腿扑通闹个大跟头。岳雷费了挺大劲爬起来，刚一纵身又闹个大跟头。就这样，府里拥出了无数的恶奴，手持兵器正在搜查。眼看岳雷有危险，突然顺着秦府的大墙根上来两个人，前边是个小孩，有个十二三岁，头打日月双抓子，前把齐眉，后把遮肩盖梗，脑瓜门长个佛顶珠，朱砂红痣。另一个是个大高个，身强体壮，穿蓝挂碎。两个人倒是二话没说，小孩伸手牵过马的缰绳，然后牵马往后墙转。大个子过来抓住岳雷的胳膊，背在了身上，是撒腿就跑。后边秦府的贼人光顾往前撩了，因为十字街打得正热闹，都没注意岳雷。这两个人背着岳雷拐弯抹角跑出庭院，来到一家大院的后角门，止住了脚步，瞧瞧四外无人，上前轻轻的叩门。时间不大，角门滋溜的一声门开了，打里边走出个家人，瞧见了这两个人就是一愣：哎呦，二位少爷，背的是谁呀？别问了，快把门关上。哎，老家人答应着把门关上，两个人背着岳雷往前院去，将岳雷的马拴在槽头上，兵刃摘下来，来到一个书房的门口，大个子把岳雷放下：你在这等会儿啊。说完两个人进屋了，岳雷点头没说什么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：老人家，我们救了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里边传出来苍老的声音：我知道是谁呀。老人家，是岳元帅的二公子岳雷。啊，岳雷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门口等着呢。哎呀，快叫他进来。哎，两个人出来把岳雷领到里边。岳雷来到里边一瞧，这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，四白落地，墙上挂了不少的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。岳雷往床上一瞧，在床上半躺半卧一位老人，老人家头戴黑缎的软项巾，身穿青缎对花开裳，慈眉善目，一部花白胡须，白的多黑的少，身体瘦弱，好像有病。岳雷紧走几步，撩衣跪倒：老人家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老头乐了：哎呀，哪是我救的，是那两个孩子救的。哦，对， 两位恩公，谢谢你们，不然我就得死在秦桧之手。小孩乐了，您别客气了，我们和您一样，都是和秦桧有仇，我们两个去找他算账去了，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了您，因为我们正转悠呢，就听里边打起来，我们在墙外边急得直蹦啊，后来看见您出来走不了，才把您背到这儿。哦，那么此宅的主人贵姓大名？二位恩公是谁呀？小孩乐乐摇摇头，看看那个老头。老头说：“孩子，这是我家本相，叫李刚。”哟，岳雷一听是李刚，他知道啊，李太师是干国的忠良，当朝的丞相，和自己的父亲关系至厚。老人家，我给您磕头了，真没想到到您的家里来了。哎呀，孩子，没说的，我家和你家是一样。那么这两位小恩公是谁呢？李刚一指那小孩，他也不是外人，他父亲在你父亲帐前听令，和你大哥岳云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八大锤之一，有个外号银锤大将何元庆，家住在丹凤岭，他的名字叫何凤，说起来你还是他的长辈呢。哦，岳雷一听是何元庆哥哥的儿子，心里挺难过，低头瞅了瞅何凤，那何凤早就跪下了。二叔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孩子，快起来。岳雷说着，虎目之中掉下了眼泪。为什么呢？老何家对老岳家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何元庆死得太冤了，也是受岳飞的牵连。想当初何元庆和他的父亲何玉峰是占据丹凤岭的，那阵儿还没有何凤呢。后来因为北国军事哈密士带兵抄拿老岳家满门，把岳飞的母亲孩子老婆打入木龙囚车，押往南京。走在中途半路，多亏何元庆和他父亲何玉峰匹木龙砸囚车救下老岳家。随后何元庆又和岳云磕头拜了把兄弟，从此何元庆归降大宋。何元庆一出世在牛头山救驾，八大锤聚会锤震金蝉子，救个高祖。可是没想到那么大的功劳没有受到封赏，在朱仙镇扎兵，有秦桧派田思忠送去毒药酒，把何元庆、余化龙、诸葛英都给药死了。何元庆死完之后，王佐命人把尸骨运回丹凤岭，他使的那对八楞梅花亮银锤也给带回去了。老何家呢，始终在山上住，老寨主何玉峰见儿子的灵送回来，差点没哭死啊。何元庆的妻子很年轻，领着小何凤，何凤才不点儿啊，披麻戴孝，剩下的孤儿寡母看着可怜。何老英雄没敢告诉何凤他爹是被毒药药死的，怕刺激孩子幼小心灵，也不让儿媳妇对孩子说。但是老英雄立志把何凤的功夫教出来，叫他继承父业，学好武术，为何元庆报仇。从那之后，老头把孙子留在身边，给下了苦功了，二五更的苦功，当然学得快了。每天是微腰六腿，拿顶劈叉，练臂力，练骑术，教的会教，学的认真，功夫进展非常快。等到十二岁那年，他已经学了六年的艺业了。老头为了叫孙子武术赶过他的父亲何元庆，把何元庆的这对梅花亮银锤交给了他，开始拿着费劲，太沉了，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就得心应手了。老头又教他36手金刚锤，这孩子等到了13岁，他的智力、力量、 早就超过他的年龄。没事了，祖孙两个人在山前比武，每次老头都得输给何凤。何老英雄暗自高兴，嘿，我孙子有出息，比我儿子何元庆强多了，比他灵，将来老何家不愁没人顶门立户。秦桧啊，老贼，你想叫我断子绝孙没那么容易的，哼，我得好好教我孙子。老头把这一腔血倒在孩子身上，操劳过度，身体一天一天衰弱下去。这一天正是何元庆死的周年，何凤娘把他支走了，然后一家子到坟前祭扫，天挺晚才回来，一个个心里挺不痛快。何凤也不知道啊，蹦蹦哒哒进来就喊娘，我饿了。何夫人没理他，心说你父亲死得这么惨，复仇尚且不知，还高兴呢。小孩见娘没理他，又去找他爷爷，撩帘一看，爷爷低头掉眼泪，爷爷你怎么了？哎，孩子，今天是你父亲的周年，爷爷想起你父亲死的冤枉，我这心像钩子搭的一样啊，活蹦乱跳的人就没了。爷爷，我爹是怎么死的？没怎么。老头发现说走嘴了，赶紧打岔，把话头支开。小孩也没往心里去，在屋子里待了一会儿，他又跑到娘的屋去了。刚到窗前，就听何夫人自言自语：“哎，将军，你死得太惨了，我要不冲何凤太小，早就跟你去了。为守这么个孩子，我才活到今天。可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”何凤一听话里有音，挑帘就进来了。娘啊，您怎么了？干嘛这么伤心呢？有啥话你就说呗，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爷爷和你都唉声叹气的，问谁谁不说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啊，孩子，你听见了？啊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那不你说，我爹死得太惨了吗？这何夫人就想把孩子支走，但是何凤多聪明啊，那是精灵鬼透两背，小金豆子不吃亏啊，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，能当哨吹。你现在说什么吧，孩子往这一跪不起来。何夫人看看孩子，摇摇头，哭得更痛了。何凤也哭了。娘啊，我哪点办的不对，叫您这么伤心，您这么难过，我更难受了，我岂不是落个不孝吗？要像我这个不孝的孩子活个什么劲儿呢？干脆我死了吧。说完，何凤摘下镇宅宝剑就要抹脖子。我不活了，我不能活了，我非死不可。吓得何夫人连忙抱住儿子往下抢宝剑，冤家快住手，你可吓死为娘了。娘，你别拉着我，我得死，不行，我非死不可。何凤嘴里喊得挺厉害，手可不使劲儿，吓唬他娘呢。何夫人还真害怕，你别看这么伤心那么伤心，一看儿子要抹脖子可急坏了。冤家住手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那娘，那你说吧。何凤把剑放下了。夫人知道这孩子脾气挺暴，像他爸爸，要是告诉他，他非找仇人去不可，不告诉吧，爹就难受，左右为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何老英雄进来了。何凤啊，别磨你娘了，你爹的事儿我告诉你。
哎，爷爷，
你说吧。何凤跪在爷爷的眼前，夫人给老头搭个座位，老人家展了展泪花，孩子，爷爷没给你留下什么，就留下几句话，你要永远记住。孩子，我活不久了，我这点心血为你熬干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叫你长大成人，为国立功，为民除害，为父报仇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生在天地之间，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。这几句话你能记住吗？爷爷，我能记住。嗯，这就是何家的后代。以前一直瞒着你，说你父亲是病死的，怕的是你小在别生是非。如今你十三了，不算小了，那我就跟你说实话，你父亲是被秦桧用御酒药死的。随后老人家把何元庆在诛仙镇喝毒药酒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，又说明白和何元庆一块儿死的有余化龙、诸葛英等，又把老岳家被害的经过详细的说一遍，从吃晚饭时候唠，直唠到天交三更。孩子，老岳家人这一家满门忠孝节义双全呐、啊，好样的，向老岳家人学，记住找秦桧替父报仇。何凤听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心里特别后悔，可惜呀，我都十三了，杀父之仇未报，爷爷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去找那老贼秦桧，把他脑袋拿来为我父亲祭奠亡灵。孩子，现在可不是时候，因为你小，听说牛皋占据太行山，将来要给岳家报仇，老岳家的后代也要找秦桧，等人马齐备，爷爷送你去，到那阵儿有的是仗打，听着没？哎，我记住了。何凤把爷爷送回屋，回神再看看娘也倒下了，他回到自己的屋里，对着孤灯越琢磨越别扭，越琢磨越不好受。不行，我得到我爹坟前哭一场去。他偷偷的下山，趴在何元庆的坟前大哭一场。天快亮了，他擦了擦眼泪，一合计，哭有什么用啊，干脆我上京城找秦桧去，把他杀了替我父亲报仇，这才算有志气呢。对，我走，趁早天没亮，如果天光一大亮，我娘也起来了，我爷爷也起来了，他们不让我走了。他回到山上，牵过自己的马，挂好了大锤，带好了银子，然后到爷爷的窗前听了听，爷爷那个屋子没有动静。爷爷，我走了，别怪我不告诉你，没办法，过几天我就回来。回神告诉楼兵，哎，我爷爷要问我，就说我替我父亲报仇去了，报了父仇我就回家。说完打马下山，直奔临安。这天正往前走，来到一座城，何凤牵马进城，来到城里一看，嚯，这个城还真就不小，挺热闹，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，男的女的挨肩蹭背，是挤挤叉叉。何凤牵着马在街上转道，他想找个地方吃点饭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街上一阵大乱，哎，行人闪开喽，马惊了。紧跟着街上的行人齐往道旁的买卖铺户房檐下跑。何凤牵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呆磕磕的往前边瞧，一看前边跑来了两匹马，这两匹马 像是从塞北刚买来的，一匹艾叶青鬃马，一匹雪里战，马鬃都没剪，挺老长，搭赖在马背上，马尾巴拖了地，没被鞍子，只是马脖子底下拴着绳子，两根绳子连在一起。这两匹生马也不知道是怎么惊了，由南大街往北跑，两个马耳朵竖竖着，打着响鼻，心如爆叫，四蹄蹬开，跑的速度太快，就看前蹄一起，仿佛有腾空一样，街上的人全吓傻了。眼看着有个老头挑布土篮，里边装的白薯，马过来了，老头没躲开，背着马一撂蹶子，当的一下子把老头给踢出七八尺远，白薯撒了一地，叽里咕噜的筐也滚到道路中间去了，小孩吓得哇哇直哭。何方一看不好，将马闪到胡同口上，这两匹烈马就冲过去了，谁敢拦呢？连咬带撂蹶子，连着就伤了好几个人。在远处有个人在追，此人跑得嘘嘘直喘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哎，行路的君子，哪位行行好，把马给我接住，快接住，者有赏啊！谁也不敢接，这两匹马像发疯一样往前跑。猛然间在大道上有两个人，一老一少，一个老太太领着个小姑娘，小姑娘有个五六岁，老太太七十多岁了，腰也弯了，耳朵还聋。两人横穿马路，正走到当中，有人高喊：哎，老太太快躲开，马惊了。老太太扭头一瞧，吓得腰扑通坐到地下起不来了。小姑娘落着老奶奶的手：哎呀，奶奶快起来快起来。老太太也起不来，小姑娘也不躲，眼睁睁祖孙二人性命难保。突然打一家茶馆里蹭窜出一个大汉来，这个人身高丁丈，虎背熊腰，面似晚霞，浓眉大目，鼻直口方，海下没胡子，二十来岁，两只大手像蒲扇一样，手指头压在小棒槌一般。除了这个茶馆，正瞧见受惊的野马要伤人，往前蹭的一近身，迎着马头就冲过来了。这两匹精马一看来人了，知道要抓他，脖子一扬，欢欢的暴叫，就来咬这个大个子。大个子一点也不在意，窜到两匹马的中间，伸手砰来抓马脖子底下的绳子，想把马带住。这一使劲，嘎巴一声，绳子断了。这两匹马更像发疯一样往前就窜。大个子一看不好，撒腿如飞追赶着两匹马，蹭蹭蹭几步来到了近前，一伸左手砰薅住白马的马鬃，又伸出了右手砰抓住红马的马鬃，往怀里猛人啪的一带，两匹马被带住了。可这两匹马不老实，就地啪啪啪的撂蹶子，可是干蹦的走不了。大个子力挽双驹，稳如泰山。一会儿马的惊劲过去了，他也老实了，耳朵也耷拉下来了，头也低下了，四蹄子往下拉了汗，就看那马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。周围的人吃惊的围上来，连何凤都过来了。力挽双驹，光听人说没见过，今天算开眼了，非常的羡慕。这个时候追马的那个人来到了近前，分开众人，跪在大个子眼前：恩公啊，谢谢你呀。大个子不好意思了：哼，谢什么？不叫您把马拦住，不定伤多少人呢。要是这两匹马丢了，我拿啥赔呀？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。恩公受我一拜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这马是你的？
不是，我哪趁呢，这是丞相李刚家的，我是他的家人，叫李忠。老爷没有匹好马，就叫我到北边去买，我花了2000多两银子买了这么两匹，路上过各个关口和卡子又花了500多两银子， 才算把马弄到这儿。每天这两匹马草料钱就老了，我又病了，卧床不起，钱也花光了，店家不乐意留我，可没办法呀。今天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呀，把这两匹马的绳子给解开，赶出店房。到了外边，小孩乱打，又往身上扔鞭炮。这是生马，一下子就给惊了，顺着街上这一跑，店家害怕了，才给我动的信儿。我有病刚好，腿脚不方便，怎么能追得上呢？可多亏恩公啊！恩公贵姓？回去我禀明老爷，定然有赏。大个子说：“嗨，我什么也不要，你把马圈回去吧。”就在这阵儿，被马踢伤的人全过来了。干嘛叫赔？李忠为难喽，急得汗珠子直滚，手里没钱，人家不答应他，叫他赔损失，怎么说好话也不行。这时候何凤进来了，一伸手掏出30两银子。李大哥，你手头太素没钱，这点银子你拿着包赔大伙的损失。李忠傻了，这怎么好啊？没什么，赶上了，快拿着花吧。李忠接过银子，给受伤的人分了分，众人散去。李忠又给何凤磕头：“小恩公，你是谁？贵姓大名？家住何处？”“
我叫何凤，是丹凤岭的。”
大哥子一听就愣了：“哟，你是丹凤岭的？有个何元庆，你认识吗？”“
那是我爹呀。”“哎呀，兄弟，原来是你！
哎，你是谁呀？”“
我是你哥哥，我叫于雷，我爹叫于化龙。”“
哎呀，哥哥，我给你磕头了。”四只手扣在一起，掉下了眼泪，同命相连呐、啊！两人的爹全是被秦桧的毒药酒害死的。何凤说：“于大哥，你从哪来的？”“
我从湖广。”“
到哪儿去呀、啊？”“
到临安，给我父亲报仇去。”“
哎，我也是到临安，正好咱俩搭伴走吧。”“
嗯，好。”
李忠一听两个人都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，忙说：“这么办，你们跟我到临安先见李大人吧。”就这样，何凤、于雷就住在李刚家。因为年轻人闲不住，两人经常到秦桧府的周围转悠，想找机会杀仇人，替父亲报仇。偏巧这天在府门前碰见二公子岳雷，两条腿不好使了，两个人把岳雷救到家里头。从这之后，二公子岳雷就住在李刚家，三公子岳廷在擂台上打擂，力劈张国谦，惹下了大祸，又是何凤、于雷两个人锄头相救，同时叫李刚上金殿保本。李刚又告诉何凤：“你火速去给二公子岳雷送信儿，到御教场外边等候，如果能够救下岳廷，万事皆休，救不见来，叫二公子岳雷闯进御教场杀仇人，救他的兄弟。”就这样，何凤来到了府里给岳雷送信儿，两人早就在御教场的高坡之上居高临下观望。岳廷不是王大鹏的对手，眼看性命难保，二公子岳雷这才要马踏御教场会斗王大鹏，宝枪会花刀。